一名在新德里领先智库工作的印度研究人员发现，中国国家支持的协同网络攻击一直在瞄准印度的关键基础设施，特别是印度的电网。据美国之音记者贾尚杰发自新德里的报道，该研究人员说，尤其是在加勒曼冲突之后，中国对印度电网的攻击加剧。记录在案的例子包括了2022年4月针对至少两个印度国家负荷调度中心的攻击，其中至少有两次得到印度政府的确认。该研究人员因事态的敏感性而不愿意透露身份。这位研究人员的发现较早时候得到印度能源部长吉拉富马尔辛格的印证。中国黑客曾经两次试图攻击靠近拉达克的配电中心，但未能够成功。在进入了深入的研究之后，他发现很多其他攻击也被网络安全公司追踪到去中国，但尚未经过其他部门的验证。他对美国之音说，作为全球社区的负责任的成员，中国应该避免这些活动，并遵循联合国专家组就国际安全背景之下推进网络空间负责任国家行为发布的一系列报告中提出的建议。这些报告要求各国政府遵循规范，包括不允许这一类活动从它的领土发出。随着中国日益成为严重的网络威胁，印度和美国这两个最常遭受网络攻击的国家已经开始与台湾联手分享经验，加强合作，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共同维护网络安全。两个星期前，来自印度、美国和台湾的代表在新德里专门就网络安全问题举行了会晤。这个是在印度举行的首个全球合作与培训框架下召开的联合研讨会。这次活动的联合主持人包括了美国驻印度大使埃里克加塞蒂、台湾驻印度代表葛宝轩、印度前国家网络安全协调员拉杰什潘特中将，以及印度政府支持的智库印度联合服务学会。为了三方共同的利益，他们详细探讨了怎样去防范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和训练的各种机构所发起的网络攻击。会议结束后没多久，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发言人黄小剑就指责美国纵容网络攻击。他说，在过去的10年里面，国际社会已经更加清楚哪一个国家是网络安全的最大威胁。这个计划的曝光揭示了世界上真正的黑客帝国的真实面目。10年来，这个冠军加倍他的黑客行为，并试图扩大他网络窃取的目标。他进一步解释说，各种窃听和间谍项目已经浮出水面，例如刺激号角、行星之风、 Cambodada 计划和 Telescreen 等等。该国不单止监听联合国秘书长和民国领导人，例如是德国、法国、南韩和以色列，仲通过立法将这种做法合法化。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允许他的情报机构对外国目标进行不需要监管的监视。黄小剑表示，中国是网络安全领域受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自去年以来，中国网络安全机构和公司在他的报告中揭露了美国对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进行的网络攻击。美国尚未对这些攻击提供解释，反而试图利用虚假信息作为一种分散注意力的策略。对于印度来说，美印台三方联手抗击中国的网络攻击是一个罕见的举措。北京方面对台湾和印度以及美国之间的官方接触提出抗议，并做出强烈反应。印度和大多数其他国家都一样，自1949年以来一直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只是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和台湾在各自的国家里面并未有正式的外交和领事馆，尽管双方的交往正在变得越来越密切。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的发言人黄小剑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代表整个中国的政府，任何加强与台湾的官方交往并鼓励台独分裂活动的举动都是危险的。印度的人口年轻，技术水平高，但网络安全成熟度较低，导致黑客容易恶意攻击印度的关键设施和政府机构，损害印度的战略利益。尽管数字化加速了对网络安全的需求，但印度的网络安全法规仍然薄弱不足， 随着超过8亿互联网用户和12亿智能手机的普及，网络安全现在已经被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总部位于新加坡的网络安全公司 Cyferma 发布的2023年度印度安全形势报告，在2021年至2023年9月期间，针对印度的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增加了 278%。 该报告表示，印度是全球受攻击最为频繁的国家，占据所有网络攻击的 13.7%。 美国就是第二受到攻击最频繁的国家，占所有攻击的 9.6%。 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受到网络攻击的占比分别为 9.3% 和 4.5%。 新加坡网络安全公司 Cyferma 的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库马尔·里特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与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印度相当脆弱，并且遭受了更高比例的外国国家影响的网络攻击。里特什表示，网络安全迅速成为敌对国家获取战略优势的重要技能，各国正在利用网络收集信息和瘫痪基础设施，战争将通过网络来解决，决定胜负。来自中国的不断演变的威胁正在推动印度、美国和台湾等国家走在一起。在新德里，马洛哈尔帕里卡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从事网络安全研究的前研究分析员克鲁提卡帕尔蒂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全球合作与培训框架研讨会涉及到美国、印度和台湾，就表明了这个是对中国逐渐升级的网络安全威胁的重要回应。中国的网络行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的规模复杂性和目标多样化，涵盖从政府机构到关键基础设施的各个方面。帕提爾認為，在與中國不斷升級的緊張局勢中，台灣先進的網絡安全措施在全球合作與培訓框架中變得至關重要。台灣在對抗中國網絡入侵方面首當其衝，一直都面臨著複雜的網絡間諜活動和對它的關鍵基礎設施半導體產業的激進攻擊，所以台灣的經驗是非常寶貴的。他說，台灣通過尖端技術防禦和強大的公司網絡安全聯盟，在網絡戰中表現出的韌性，為全球網絡防禦戰略提供一個範本。此外，台灣在應對網絡威脅方面的全面法律和政策框架，亦都為全球網絡安全規範設定一個基準。印度著名的網絡安全律師 Cyberlaws.net 總裁帕文達加爾博士說，這些國家的合作是對他們面臨的來自特定國家的日益嚴重的網絡安全威脅的回應。過去幾十年來，印度和中國的關係一直都不是太過友好，隨著印度現在取代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對印度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和其他數據經濟利益相關的網絡安全威脅亦都變得更為清晰了。他說，這些組合是我們在網絡安全法律發展中看到的一個新的趨勢的一部分。帕蒂爾表示，美印台聯合舉行的這次會議都突顯全球打擊恐怖主義金融組織的重要性，該平台利用台灣的優勢和專業知識來解決全球關注的問題。帕蒂爾說，全球合作與培訓框架的合作方法對於集中資源、專業知識和情報來應對先進的網絡威脅至關重要。該聯盟允許制定統一的網絡安全標準和最佳實踐，在保護關鍵基礎設施等方面至關重要。聯合培訓和演習都可以增強實際知識轉移，建立集體網絡彈性。他說，這個聯盟還充當戰略威脅力量，表明了對侵略性的網絡活動將會做出協調的回應。需要注意的是，在解決這些問題時，這三個國家是自然的合作夥伴，因此全球合作與培訓框架是一個很好的倡議。在對印度進行網絡攻擊的對手中國和巴基斯坦的活動日益增多之際，印度軍隊已經啟動了一個名為指揮網絡行動和支援役的新專業部隊，來到應對在網絡戰中所面臨的威脅和挑戰。印度國防網絡局正在三軍層面處理這些問題。國防網絡局是印度軍隊的三軍指揮機構，該機構總部位於新德里，負責處理和對抗網絡威脅。知情官員說，印度國家安全機構與三軍合作持續進行網絡防禦演習，評估印度關鍵的民用和軍事基礎設施對抗網絡攻擊的能力。 吸收了印度三军人员的印度国防网络局的负责人是一名二星级将军，通过综合国防参谋部 IDS 向印度国防参谋长报告。李特什表示，印度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这个可能引起其他国家的不必要的关注，这些国家试图保护他们的竞争优势。不过特加尔博士指出，目前还看不清楚美国、印度和台湾联手应对中国网络威胁在今后将会怎样去发展，以及三方在对抗中国时将会采取什么方法和流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贾尚杰发自印度新德里的报道。